如何胜过恐惧，如何胜过惧怕，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。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面对这个话题嘛，恐惧自己失业，对吧？恐惧自己找不到工作，恐惧自己的婚姻，恐惧自己的未来，甚至也恐惧自己生病健康，失去健康。我们每天都是在各种担心和恐惧当中。来看下面这一段的经文，箴言书24章第10节，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那同样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是带着恐惧去面对的，那么你本来有10分的力量，你就变得只有8分、7分、6分、5分了。那同样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是带着信心去面对的，本来有10分的力量，这回可以变成12分了，超水平的发挥了，真的是这样子，弟兄姐妹。你看，同样都是演讲。从小乐观自信的人，他本来可能只有10分，但是人来疯嘛，对吧？像我就是属于这种状态，你给我50个人，我也能讲得不错，但如果你给我500个人，我能上天，你信吗？给我一个支点，我能翘起地球，开个玩笑，真的，你一个充满信心的人，你可以更好的发挥。但是也有人，你看。一对一聊天的时候讲的挺好的，哎，你不讲的挺好吗？你刚才来上去讲一遍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我们有同工在试讲的时候，我感觉他发挥可以，可是到了真正让他去讲到的时候，我的信息呢？他怎么都忘了？你不写好了吗？你念一遍，念不出来了，对吧？本来口才挺不错的，变得结巴了。所以这节经文真的讲得非常的好，所以他讲到说胆怯，本来有10分的力量。胆怯呢就会变得让你恐惧嘛，就会让你衰弱了，对吧？所以大家要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同样的环境，同样的面对问题，信心是很重要的，信心能够让你发挥的最好，对不对？更重要的是信心启动神的大能的运行，你说我害怕，我焦虑，我担心，没有用。如果你明天要考试，你就算一夜都不睡，你明天照样也要面对考试。如果你好好睡一觉呢，明天会有更好的发挥，对吧？如果明天你要考驾照，你今天很担心一夜无法入睡，请问明天就能自然通过吗？不会，对吧？该刷下来还是刷下来。所以担心过一天，不担心也过一天，你不如充满信心面对每一天。阿们。将要来的事情不会因为你担心恐惧就不会发生了，对吧？大家同意这个观点吗？所以你这样想，你就会想得很开啊，弟兄姐妹，该面对的就面对啊，我有神同在啊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淹，神的恩典够我用。相反，当我学习到圣经的教导，用信心来面对所有的一切的时候，会有更美好的结果。有人说万一我不焦虑了，我不担心了，可是最后的结果还是变得不好，怎么办？至少你只受了一次苦，同意吗？对不对？你担心明天要打针，你担心了一夜，如果最后还是打针了呢？你受了2次苦，同意吗？更何况我相信圣经的法则，信心吸引神的大能运行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阿们，阿们。下面简单跟大家来讲3个大点啊，今天这一期呢，我们接着上一周讲3个大点。第一，我们还是要来了解一下恐惧的破坏力啊，恐惧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破坏呢？第一，恐惧瘫痪你的潜能，恐惧使我们不能够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，它限制了我们的才干啊，限制了我们的能力，原本我们有的水平无法发挥啊，使我们退后，错失良机。人的潜能是非常无限的，刚才圣经说你在胆怯的时候呢，力量就微小了，所以恐惧的时候呢，会让你的潜能受到限制。你知道人的潜能有多大吗？弟兄姐妹，有谁知道？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地球上所有的动物啊，几百万种上千万种，名字都是谁取的？亚当，你叫老虎，你叫狮子，你叫豹，对吧？你叫猫。如果是你呢，你叫老虎，你叫狮子，你叫豹，你叫蛇，你叫猪，一会儿来只猫，你说你叫小老虎， 对吧？你鳄鱼跟壁虎就分不清了，对吧？猫跟老虎，你以为是拿着放大镜看就是一只老虎。我们的，你看，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的潜能是没有被发挥出来，潜能是非常大的，弟兄姐妹，人的潜能真的是无限的。那今天的重点呢，要告诉你说，当你恐惧的时候，潜能就被限制了。最简单举几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新手开车驾照是不是考出来的？肯定考出来的。可是他越担心越害怕呢，越会把油门当刹车，越紧张越出错，无法正常发挥。开过车的人有没有这个经历啊？同样啊，恐惧会导致什么？考试发挥失常。我真的有见过啊，以前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啊，平时考试真的就是学霸，无论是中考高考平时真的很棒，可是就是关键时刻掉链子，非常不理想。就是本来能考个600分的，真的到了真正模拟考都可能600都考得起来的，到了真正考试的时候可能就500 400-500，就紧张了，人都晕倒。考场门口有没有看见人晕倒的？有，绝对有晕倒的，紧张害怕啊，非常可惜啊，他们没有听牧师讲这场道啊。牧师有胜过恐惧的秘诀啊，他们只能靠打什么蛋白什么那个什么东西吧，打针啊什么提让人家兴奋啊，对吧，氨基酸啊什么的，那个还是没有用的啊，因为这个是心理的作用。有的人害怕自己不够漂亮，然后呢一大堆化妆品涂在脸上，结果看起来更糟啊，像一个麦当劳。恐惧是吧，恐惧呢啊，有人会害怕自己变老，我老了怎么办？哎呀，越恐惧越焦虑，使你提前变老啊。那同样也有人害怕贫穷，你会发现被骗的人都有一个特点，贪财然后贫穷，贫穷跟贪财连在一起，很多时候他俩就是软兄弟，然后再加一个被骗，你发现基本上都是这样子，从小就害怕贫穷，一直害怕贫穷，反而使很多人冒险投资，以至于什么失去更多嘛。所以恐惧惧怕会限制我们的潜能的发挥。圣经上这里有一段话啊，约翰福音20:19，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这些经文是一个很好的画面，就是说恐惧会使你自己把自己锁住，自己限制自己，所以这是恐惧带来的第一个破坏力啊，它会破坏你的潜能和发挥。那第二呢，恐惧会破坏你的关系，你对神的错误认知的恐惧会导致你远离神，远离神的祝福，对不对？那同样你跟人之间的相处的恐惧啊，婚姻当中你害怕，越害怕失去你的配偶，你抓得越紧最后越会失去。你越害怕你的孩子怎么样，你天天啊要过度的去保护他，最后反而适得其反。很多老板也是这样子啊，非常害怕员工会把他的公司给夺走，会把他的什么职务给占了，会把他的机会给抢去，反而公司没有发展，遏制了什么员工的创意和发挥。所以圣经你看这里啊，当亚当夏娃首先他恐惧的时候呢，他就离开了神啊。我们来看圣经啊，创世纪3:10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肉体变长了。其实他为什么要害怕？如果他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，神不会定罪啊，弟兄姐妹，就是因为他害怕远离神啊。在律法下我们真的很典型的害怕远离神，今天恩典下我们与神坦然无惧的面对面，阿们阿们。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刚才说过也是一样啊，恐惧会破坏关系，恐惧的父母会过度的保护子女，恐惧的老板会扼杀员工的创意，恐惧的人呢会嫉妒啊，会人际关系搞僵，然后自己陷入痛苦。圣经中有一个例子叫扫罗，扫罗跟大卫其实并不冲突的，因为扫罗前面也是神所立的，那大卫呢，神说我要选大卫，其实很多人以为啊要把扫罗马上废掉， 其实如果扫罗照着神的旨意的话，大卫只是他的接班人而已。扫罗也是神高的，如果扫罗好好的行在神的面前，他不要去嫉妒大卫，不要去追杀大卫，其实扫罗是没有问题的，他是安全的。神选定大卫高他做王，但神没有说马上做王哦，也许要等到扫罗年纪老迈退位之后大卫再上来，这个是最合适的接班人的制度。但是因为扫罗惧怕，他见到一个比自己能力强的人他惧怕，他见到一个优秀的人他嫉妒。来，圣经撒母耳记上18章15节说，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。本来大卫是他的帮助，但是扫罗的恐惧没有安全感，把最能够帮助他祝福他的大卫给赶走了。所以下面有一段话很重要，不要去嫉妒任何一个人，弟兄姐妹，因为你就是你，你是这个世界上上帝独一唯一的创造，上帝给你的那一份任何人都无法夺走。那有人说我喜欢他的那一份，他的那一份给你，你根本扛不住。记住哦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，是独一的唯一的，用神量给你的疆界。你看大卫这句话是怎么讲的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第六节，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那个时候大卫还不是王，他看起来什么都没有，他只是一个放羊的，他不是那么的富有啊，好像他一无所有。但是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并且呢，用神量给我的地界。你不要去羡慕那些学历比你高的人，你现在的状态是神量给你的地界，并且是对你最好的安排，让你坐落在佳美之处。有人说大卫哪有什么佳美之处啊，他在旷野里放羊啊，那是上海滩吗？那是新天地吗？那是什么佳美之处啊，荒无人烟的地方。但是他居然说他会欣赏，这个诗人他会欣赏啊，虽然我现在在旷野放羊，但是神给我的是佳美之处，神量给我的地界已经给我了，并且他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，你脑子坏了吧，你有什么产业，对不对姐妹？但是大卫的心态是什么，神给我的是最好的，我无法代替任何人，而任何人也无法代替我。我看见那些比我优秀的人，我一点都不嫉妒，早期可能会嫉妒，现在一点都不嫉妒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要变成他这样，我说不定还扛不住，对吧？一点都不嫉妒，弟兄姐妹，神给我的是独特的一份。还有一点注意哦，永远不会因为你去嫉妒别人，去打击别人，去贬低别人，而让你自己变得更好。我从来不喜欢，你看有一些牧师，我们也有牧师群的，天天在这里面议论这个人讲到怎么样，议论那个牧师怎么样，议论他如何如何如何。哎，我从来不议论，为什么？我贬低他不会让我变得更好。啊，有人说谁也讲恩典，谁也讲恩典啊，来了你跟他 PK 一下，对比一下。我说我贬低他不会让我变得更好，明白吗？我还是我，我说别人不会把我变得更好。弟兄姐妹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有神带领我的方式。我们每个人真的，你嫉妒别人的家庭不会让你变得更好，你嫉妒别人的房子车子也不会让你变得更多一点，神给你的是最好的。还有，你永远不要去嫉妒羡慕那些看起来比你好的人，对吧？你看起来坐宝马，但是他在宝马车里哭，开个玩笑啊。你看他很有钱，但他一夜都没有睡眠啊，对吧？你看他好像职务很高，但是他每天可能各种焦虑，他没有喜乐，他没有平安。OK， 你看看那些所谓很有钱的人，他活着可能比死了还难受，还煎熬，他没有盼望，所以很多富豪也会跳楼，也会自杀。所以你永远不要去羡慕那一些人。所以有人说人很有意思啊，农村的人呢，急破脑子，想尽一切办法做牛马，要到城里买一套房子，对不对？城里的人呢，想尽一切办法出去旅游，都去哪里旅游？去农村旅游，去乡下旅游，去西藏旅游，去阿里，去西藏，去什么云南，去新疆，越穷的地方，去那些地方干什么？体验生活。 所以旅游是什么？你待腻的地方去一个别人待腻的地方还得花钱，这叫旅游啊！你不愿意片刻都不愿意留的地方，是人是别人梦寐以求想要进来的地方，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可能你到了节假日上海就空城，为什么？走了呀。可是很多人像急迫脑子想来这里生活，但急不进来的呀。但你呢，天天想着要走，哎呦，我要不上班就好了，我真的羡慕那些天天出去玩的人，许巍的歌一唱我就想走了，对吧？年轻人知道许巍那些歌不是天天叫我走出去的嘛，叫我离开，汪峰叫我回不了城市，对吧？然后赵雷叫我回不了家，许巍让我一直在路上，你去看一下那些歌词好吧。所以呢，永远不要去嫉妒别人，也不要去担心任何的恐惧，掌控任何的关系。你抓得越紧，最后你会越失去。那第三个恐惧的破坏啊，也是牧师今天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恐惧会给魔鬼留地步啊。首先来看两节经文，上帝是真实的，那么这个世界邪恶的邪灵魔鬼也是真实的。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换句话说，不要给魔鬼机会，不要给他留下破口。那我们怎么样状态会让魔鬼有破口钻进来攻击我们呢？那下一处经文也继续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注意这节经文，他没有说魔鬼可以随意吞吃人，他没有这么讲哦，他只能找一些被打上标记的人，他可以去攻击他。所以他说是什么？可吞吃的人。那哪一些人会是可吞吃的人？当你恐惧的时候，如果恐惧的时候你不抵挡，恐惧的时候你没有用信心去抵挡它，没有选择调整你的思维的话，那么就有可能这一刻会给魔鬼留下一个破口，他会来攻击跟搅扰你。我下面来跟大家来讲一个圣经的一段圣经的例子啊。那这个圣经呢是一个解惑，曾经也有人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，他问我，他说扫罗去求问那个交鬼的妇人，最后那个交鬼的妇人把撒母耳叫上来了，这个撒母耳到底真的还是假的？这个撒母耳说了一大堆的东西，说的好像都应验了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其实非常简单嘛，撒母耳怎么可能会被一个交鬼的召上来呢？肯定是不对的嘛。那这个就是假冒的邪灵，有人说他说的都是对的，都是准的，最后也实现了，这个很正常。算命的、跳大神的、交鬼的，他也是有所知有所不知。那最后为什么他说的都应验了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弟兄姐妹，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答案，因为当这个交鬼的跟扫罗说了这些话之后，恐惧进入了扫罗的心。交鬼的说你明天会死啊，结果扫罗真的是三个儿子跟他一起死了。我会让你看这个圣经啊，我以前不明白，也有一些刚信主的人跟我说，他说他在生活中遇见过就是一些很厉害的大仙算命的，他曾经就算过一个人，他说你爸爸66岁的时候他会死，所以他从小他家里人都知道他爸活不过66，然后到了66的时候真的死了。他就很好奇，牧师，生命不是在上帝的手中吗？为什么这个人说他66岁死啊，真的会死？很简单嘛，因为当说他66岁要死的时候，他的心已经打开了，恐惧的灵已经进入到他的里面来掌控他了，他就相信自己66岁会死。所以为什么那些算命的最后说你会经历什么，你会怎么样，会说得准呢？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，他对你这么说的时候呢，你的心打开了，你接受了这个事实，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吗？那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啊，扫罗召这个交鬼的妇人上来，来看第28章第7节，上面就上，扫罗吩咐陈普说，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，我好去问他。陈普多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，交鬼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什么？巫婆。女的交鬼叫巫婆，男的叫跳大神，好吧？ 还有在广东那边叫什么？谁知道在广东那边叫什么？刷抖音都刷到过那个。詹统，对，詹统是一个统称，还有那个男的叫很出名的啊，不管了，反正都同样一种东西啊。我们继续看下来。妇人说，我为你招谁上来呢？回答说，为我招撒母耳上来。那个时候撒母耳其实已经离开世界了，他在跟主耶稣在一起，跟神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他在乐园里呢。然后呢，他说，你给我把撒母耳的鬼魂叫上来。来，我们来重点来看一下啊。结果真的有一个类似于撒母耳的人上来，然后就开始对这个扫罗说话。说了什么话呢？19节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，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。意思说明天你跟你的儿子都要死。好，20节重点啊，为什么后面扫罗跟他儿子真的全部战死？20节，扫罗猛然扑倒，挺身在地，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，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，就毫无气力。好，到了第二天，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。原是因为什么？扫罗相信了这个谎言，恐惧进入到他的心中。就像有的人他一直担心自己会生癌症，如果你不抵挡，你奉耶稣的名不拒绝，你不方言祷告，很大概率，世界上很多人真的就是这样啊，弟兄姐妹。他说我爷爷有癌症啊，我爸爸死于癌症啊，我会不会也有这个问题啊？啊，什么基因检测啊？基因可能在人的这个常理当中，在自然规律当中可能占一点点因素，最重要的是心理因素。啊，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说，就是撒旦借着这个恐惧已经进到他的里面了。所以恐惧也称为是什么？是一个灵哦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这个心原文就是灵，恐惧是一个灵。有时候你感到无比的惧怕，是邪灵恐惧的灵在攻击你。怎么胜过呢？今天要告诉你，宣告抵挡就可以了。所以神给你的是什么？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恐惧是一个灵啊，你看一下约伯，他经常就经历这个，然后他不抵挡，最后约伯家里就发生很大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约伯记第四章十四节，恐惧战惊临到我身，使我白骨打颤，有灵从我面前经过，我身上的毫毛直立。有没有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经过那个太平间的门口，风高月黑的夜晚，呜，然后你毛骨竖起，有没有？其实有恐惧的灵啊，它也是真实的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你去到，应该这样讲，比如说去到一个老房子，可能这个房子好像看起来没什么，可是你去到里面的时候，你感觉到毛孔竖起来。有人说世界上的人也会有这个经历。记住啊，世界上的人也有灵啊，他不是没有灵啊，他也是灵魂体，只是他的灵没有重生得救，跟神直接联系而已，他也是有灵的。所以我们世界上不信耶稣的人也说这个人很有灵性，他不是没有灵啊，他也是有灵的。所以你看那些世界上的人也会说他看到某一些事情，经历到某一些事情会毛孔悚然。建议你不要看恐惧片，恐怖片不要看，你去看所有演恐惧片的最后都不得好死，你去看一下，你真的去看一下，林正英演那个僵尸，最出名的华语电影当中，很年轻就肝癌了。你看张国荣据说就是演了《倩女幽魂》之后严重抑郁症，后面就跳下去了。你包括你去看一些什么王祖贤啊，演那些什么《倩女幽魂》啊，什么《人鬼情未了》，那些演包括老外那个演那个《人鬼情未了》的都下场很惨，演恐怖片的下场非常惨。因为演恐怖片的时候，你知道他那些场景啊，很多就是源自于灵界的一个真实的状态，艺术源自生活，你记住啊。而且他们在演恐怖片之前，他们确实是要拜的，他们要拜一些神的，他们要让一些鬼上身的，他们要征求那些鬼的同意，我演你可不可以，等于说他们就把自己的灵魂就敞开交给那些邪灵恶灵的手里。所以演恐惧片的你去查一下都没有善终。 所以恐惧它是一个灵啊，鼓励你不要看，好吧，不要看 OK 啊，白天也不要看。我一边听着牧师的讲道我一边看我劝你不要这么做，我建议你。约伯记三章二十五节，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。看到没有，约伯他接受了恐惧的这个思想了吗？他天天担心自己的儿子会有问题，我在前面有几期里面 讲过的啊，他担心什么什么就临到了，他所惧怕的迎他而来。所以约珥牧师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，我们若成天想着那一件令人恐惧的事在心里不断播放，早晚就会变成事实，因为邪灵会钻进来。好，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啊，第一方面，恐惧带来的破坏力。不要担心啊，现在请你不要走，听完下一段。如何胜过恐惧感？上周已经讲了四点，对不对？很重要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胜过恐惧的啊几个要点。第一，用真理充满你的心。你要明白圣经真理嘛，你就没有恐惧了嘛。很多的恐惧是因为我们真理不明白，弟兄姐妹，包括你对上帝的那种恐惧，错误的认知，也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不明白真理啊。所以圣经上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真理本身不能叫你得自由。圣经你家里好几本对吧，厕所里也放一本，上厕所的时候翻一翻啊，枕头下面也放一本对吧，老房子里也放一本，客厅里也放一本，圣经家里放一个遍，不会让你得自由，不会让你得平安。关键是圣经里面的内容，真理，而且要晓得真理，明白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所以要去听真理的教导很重要啊。很多的恐惧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真理啊。有的人很怕鬼啊，有鬼啊，其实你最不应该的就是怕鬼，鬼他怕你，对你旁边人说你还有个名字叫鬼见愁你是有神权柄的人吗？其实我一点都不怕鬼，我最怕的是人，我觉得人比鬼可怕开玩笑开玩笑。你明白真理的时候，比如说很多人很怕死，有没有怕死，就是不明白真理。肉体断气不是结束，而是另外一个永恒的开始。阿们。我们华人的文化尽量不要去谈死嘛，因为怕死。但你不谈不代表着不需要去面对。所以耶稣帮我们胜过死亡啊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真的因为怕死成为奴仆真的见得太多了。越有钱的人真的很多越怕死，但没钱的人也怕死。有人说男人有钱就变坏，但我觉得男人没钱的也很坏是不是、啊、幽默一下吗？好，回到这边呢，真的是因为怕死而成为奴隶。那今天你认识真理，你就知道我们去哪里，天堂，真的去天堂。有一段话啊，这段话呢我在一个报道上看到的，我也觉得这段话他写得非常好，也对我有帮助啊。我想可能他是个基督徒写的吧。他说，当你遇到任何事情，遭遇任何打击的时候，先停下来告诉自己，我刚生下来的时候本就一无所有，所有的东西统统都是身外之物，不必那么紧张，有也罢没有也罢，因为最后走的时候也会是什么都没有。人生就是这样，空空的来，空空的走。然后基督徒呢，我有永恒，我有耶稣，我有天堂，这样你就不会很紧张，也不会惧怕恐惧什么。疫情的时候很多人很害怕，我一点都不害怕，为啥？染了就染了呗，染了就医呗，国家免费医呗，人家都医不好，医不好就走呗，有什么好害怕的，明白吗？我又不是自杀，医不好你让我走了也怪谁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坦然无惧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刚才说 怕鬼啊，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。来看圣经啊，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，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我已经给你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。基督徒不要害怕。有人就很惧怕，我家里这个亲人去世啊，他们是拜迷信的啊，如果我没有去照着迷信的这么做，如果我没有守那个什么什么迷信的很多讲究的嘛，什么日子啊，对吧，各种红白喜事，就各种迷信的讲究，如果我没有照着这一套来，我会不会有事啊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，记住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啊，清明节啊，我能不能去啊，会不会有攻击啊，哪一天去都行。但你清明节休息，你就清明节去，有什么攻击的？没有攻击啊！我跟你说了，弟兄姐妹，魔鬼只有在一种情况下，就是你接受他的谎言，你落入到这个谎言里面了，被他欺骗了，然后你害怕他，他对你有用。如果你在真理里面，你对他没有任何惧怕，奉耶稣的名拒绝，你宣告说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，魔鬼就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他对你唯一有效的武器就是给你制造谎言，让你去相信那个错误的恐惧，让你去相信那些，那个时候他会对你有用。可是当你相信真理的时候，没有任何用，他不能够对你怎么样，好吗？哪一天都是好日子啊，不用去相信什么什么时辰啊，对吧，哪个日子是吉日啊，挑日子啊，什么搞这个迷信搞那个迷信都不需要。没有任何什么能够害你，没有任何什么能够影响你，除非你自己接受那个错误的恐惧的思想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人生如何胜过恐惧呢？调查研究啊，我们的恐惧大部分归类为这几类啊。40%关于未来，我们很担心未来，但记住，从未发生，不要担心。你担心的东西从来没有发生，你担心明天是不是世界末日跟你没有关系，走了，对不对？你不用担心啊。所以我们担心未来不用担心，因为它没有发生，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提前焦虑。阿们。关于过去，哇，我很担心啊，以前有那个事，记住，你再怎么担心也没有办法把过去改变，所以也不要担心。那20%呢？不必要的恐惧。10%呢？不需要的忧虑。只有8%啊，合理的恐惧。比如说，我恐惧我下个礼拜讲到没有题材，合理的恐惧。怎么办？用神的话语来胜过呀，祷告呀，上帝预备啊，合理的恐惧。那个是可以规划一下，反正也尽自己的人的本分。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路上的光。那这是我胜过恐惧的第一点，也是最重要的，真理，真理充满你的心，明白真理，绝大部分的恐惧都在我们生命中脱落了。阿们，阿们。第二，圣经说什么？爱里没有惧怕。当你感到害怕的时候呢，你要想，神对你独一无二、特别无条件的爱，也会让你没有惧怕。我有时候也有一些焦虑、惧怕，啊，事工啊、未来啊，对吧？人设呀，各种担心吧。但是爱里没有惧怕。来看，约翰一书4:18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。你看，惧怕里含着刑罚。你害怕什么，什么就会牵制你，这叫惧怕里含着刑罚。你越害怕你的孩子会怎么样，那这个问题会一直牵制你，你就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反而魔鬼会搅扰你。所以惧怕里是含着刑罚的，惧怕的人呢，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有时候刚才说啊，我也很担心自己的未来啊，人设呀，各种啊，别人怎么看我呀，等等之类的，别人说你好呀，说你不好呀，啊，怎么办呢？我就回到神的爱里，神爱我，啊，这几段圣经我非常感动的啊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圣经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啊。今天神爱我，不是因为我没有罪了， 罪耶稣担当了，所以啊，也不是因为我现在完美了，不是因为我现在没有问题了，他从来没有按我的罪过待我，也没有照我的罪孽报应我。阿们，都已经落在了耶稣的身上了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，就是我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，也就是说我的过犯被担在耶稣的身上，永远不会再回来，我在他的眼里是公义的，他叫我的过犯离我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，就是我。父亲怜恤他的儿女啊，我曾经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啊，真的最关系最好的，对他最好的人可能反过来咬你捅你，对吧？可是我回到家的时候，父母跟平时是一样的，他反而多一点焦虑担心，反而这个时候更爱你，更关注你。所以你最软弱的时候，最低谷的时候，你天上的父亲反而是更爱你，更心疼你，更加为你着急。十四节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所以你没有任何事会让天父惊讶，天父有一天很惊讶说啊，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，我看见你手机了。天父不会的啊，可能你老妈会啊，可能女朋友会，牧师会啊，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，啊那天我在大街上看见你，你居然在抽烟。你上个礼拜还在礼拜坐在第五排第五个位置恩典的位置，开玩笑啊。天父不会惊讶你的任何的状态，他按着你的本体来接纳你，他知道你的不完美不完善。真的，当你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就会有安慰。很多时候你最亲近的人不一定理解你，真的，你同床共枕几十年的配偶，他有一天可能翻脸会说你怎么是这样的人，看来他不了解你，是不是？吵架的时候说你怎么是这样的人，说明根本不了解。但天父他不会不了解你，他永远知道你的本体。阿们，没有惊讶，在他那里你没有什么让他惊讶的，好吧？你的所有的问题都在他的眼中，他怜恤我们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这个时候就没有惧怕了，对不对，姐妹？不用担心。这很多人，你的羽毛太爱惜了，就是说你人设的那个担子太重了，你想的是啊，兄弟姐妹怎么看我啊，朋友同事怎么看我啊，我现在这个样子同学怎么看我啊，那些人会怎么说我，会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一想起这些我就焦虑，重要吗？请问重要吗？不重要了。在爱里没有惧怕，阿们，在爱里得以完全，哈利路亚。另外，以赛亚书这段经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。以赛亚书的49章14节，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。西安就是你啦，你常常说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。然后下面他怎么回答你呢？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儿，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基本上没有，但有的话一定就是神经不正常的。他说几乎有忘记的，几乎有个别神经不正常的也有啊，虎毒不食子嘛。但几乎有个别精神病患者呢，虐待孩子的呢也有，但是上帝都把你包括在里面了，几乎有这样的神经病，但是他说我呢必不忘记你。他说看那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，上帝把你捧在手掌心里。按世界上的人来说，这里没有说父亲，这里没有说父亲了啊。父亲的爱很伟大很厚重，但是母亲的有一些爱是父亲没有的，因为母亲这个孩子是从肚子里爬出来的，相对还是有点不一样。母爱某种程度来说比父爱会更伟大一点，所以他这里用的是什么？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儿啊，这个妈妈对孩子还是那种感觉，有时候跟父亲还是会不一样，再深一点，再细一点，神对爱的这个划分还是更加细节化的。那神呢？这个时候他说：“我对你的爱比你的妈妈、妇人啊对他的婴儿更加的爱。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把你放在手掌心里。”所以，天父爱我， 人不喜欢我有什么关系？人际关系尽量去维护，但如果维护不了呢，那也随神的心意。很多时候生命当中就是有的人就是陪你走一段的，弟兄姐妹，你尽量去维护。圣经说竭力尽力啊，若是能行，追求与众人和睦。圣经只是说到尽量，因为你不可能做到完美完全。你尽可能去爱所有人，但不是所有人会爱你。所以真的很重要，我们要得自由得释放，从这些枷锁恐惧当中担心当中完全的破除出来。第三点，如何胜过恐惧，也是最有效的，我今天再讲一点，用信心来抵挡恐惧。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，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魔鬼恐惧的箭射向你的时候，让你去担心疾病健康，担心财务状况，担心明天未来，担心工作要下岗，担心孩子的问题，担心家里的任何亲人的问题等等。这个担心惧怕射向你的时候，你要用什么？信德当作盾牌，可以把它挡住。撒旦喜欢向你提出恐惧的想法，所以有时候不要太无聊，太无聊的话他会让你想的很多，真的就这样子啊。所以你要么思想神的话语，要么你就思想担心的事情。所以撒旦是喜欢在你的思维里提出一个恐惧的想法。哎，你不要那么高兴，哎，想想你的孩子，哎，他成绩这个样子你还有脸高兴啊？好了，你就被那个箭给射住了。你别那么高兴的不得了，哎，你同事昨天去检查，检查出那个痣你忘了，体检前出问题来了，下个月你也要体检，你别忘了，不一定有好事哦，你还高兴的太早了，你别高兴的太早了。撒旦会给你提出各种恐惧的想法，他会喜欢把恐惧放在你的心里，他要把恐惧的箭射向你，而信德当作盾牌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。信德呢，就是信心的意思啊。那特会的时候我们有分享过，这里的信心原文是因信称义的信心，希腊文是因信称义的信心。所以用什么来胜过恐惧？回到因信称义当中，扎根在因信称义里，可以使你胜过一切的恐惧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以赛亚书54章14节说，你必因公义得坚立。这个公义就是因信称义的义，义人的义，义的意思。你要因什么？义得坚立，就是因信称义的义，不是靠行为的义哦。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行为完美的义，做不到的。所以这个义是领受来的，所赐之义，因信称义的义，靠公义得坚立，必远离欺压，不致害怕，必远离惊吓，惊吓必不临近你。当你要坐飞机，你感到很惧怕担心的时候，你要宣告你是公义的，你是因信称义的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不致害怕，远离惊吓，信心就莫名其妙的就上来了。弟兄姐妹，那种大能就开始运行了，哈利路亚。当你担心你的家人，担心你的孩子的时候，你要宣告我是公义的，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，义人的全家必要被神保护。阿们，很重要。然后下面以赛亚书32章17节说，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。但你惧怕就是没有平安嘛，怎么办？回到哪里？回到因信称义的公义里面。这个道牧师是经常要讲的，这是最有力的道，这是神保护你的关键。回到因信称义里面，你是有平安的，不再恐惧，不再定罪，不再焦虑。阿们。公义的效验必是什么？平稳，直到永远，好吗？今天牧师讲三个重点胜过恐惧的秘诀，用真理，对吧？建立在真理的话语中，所以还是要听到啊，晓得真理，真理使你得释放，得自由。然后呢，第二，爱里没有恐惧。当你感到惧怕的时候，你回到神的爱中，神爱你，爱我就可以了。阿们。我怀疑任贤其实是个基督徒。就算全世界离开你，还有一个我来陪。我唱的是不是有点像啊？啊，任贤其啊，郊区分歧。 啊，然后第三一点就是坚立在公义当中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惧怕和恐惧，牧师鼓励你真的去操练，宣告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。阿们，所有的惧怕、恐惧、疾病、担心在你生命中脱落。阿们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！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，我们站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沙卡拉卡巴达沙达达达达达达达达，哈利路亚。我灵里感受到，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现在非常担心未来，担心明天，担心你的工作，担心你的事业，担心你的收入会受影响。啊，在这个大环境当中，这些是你很担心的，甚至你担心自己会下岗，会被裁员。我们来祷告，主，我的明天在你手中，我的未来在你的手中，我的一生在你的手中。哦啦嘎巴啦沙卡啦卡巴啦沙卡啦卡巴巴巴巴巴巴巴巴，哦啦嘎巴啦沙卡啦卡巴，在爱里没有惧怕，你的天父所最爱的，他把你捧在手掌心上。哦啦嘎巴啦沙卡啦卡巴巴巴巴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儿？饥或有忘记的，神说我却不会忘记你。回到他的爱中，他没有忘记你，他的爱要来鼓励你，要来鼓励你，要来安慰你，要来释放你。哈利路亚，沙哈拉嘎巴拉沙哈拉嘎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主啊，祝福每一个人，主啊，祝福任何一个地方听见这篇信息的人。这两个礼拜的信息使我们胜过惧怕，胜过恐惧，胜过一切的恐惧。主啊，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为着你的未来明天来祷告，举手来放言祷告，为着你的家人家庭来祷告，交托仰望来祷告，为着你的孩子来祷告，交托仰望来祷告。哦拉嘎巴拉沙卡拉卡，为着你所有关心的事情，现在你来祷告。我奉耶稣的名，拒绝一切的恐惧，拒绝一切的担心，拒绝一切的焦虑。主啊，我要在你的里面得以平安。哈利路亚，哦拉嘎巴拉沙卡拉卡，公义的效验必是平安安稳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把所有听见这篇信息的人再次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这个礼拜赐给我们话语啊，靠着你的信心，我们是能胜过一切世界来的恐惧。奉耶稣的名，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，有安息，有你的同在。主啊，祝福每一个人与每个人的家庭同在，未来同在，工作同在，家人同在，儿女同在，财务同在，健康同在，与我们教会事工同在。感谢赞美耶稣，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